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0月9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蔡英文称愿意全力与美国加强合作。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19年美国全球竞争力退居第二位。白宫称特朗普政府官员不会参与弹劾调查。土耳其称已经准备好叙利亚境内对抗库尔德人。联合国秘书长警告经费严重短缺。
Our work and our reforms are at risk.As I introduce the 2020 program budget proposal,
古特雷斯说他们的工作和改革都面临危险。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本土派前领袖梁天琦就暴动罪刑期提出上诉开审。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9日接见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暨亚太经济合作资深官员孙晓雅的时候表示，台湾愿意全力与美国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加强合作。蔡英文又说，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和美国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理念相同。另外，在 APEC 的架构之下，台湾和美国的交流亦将会促进彼此的合作关系。孙晓雅上个月出席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听证会的时候指出，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可信赖的伙伴以及世界良善的力量。孙晓雅是2019年第二位公开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副助卿。世界经济论坛10月8日公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新加坡以84.8分荣登榜首。美国就是从去年的85.6分下滑到83.7分，位居第二，其次是香港、荷兰和瑞士。这份报告还指出，美国仍然是一个创新大国，亦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大型经济体。虽然未来可能会出现技能缺口，但是在寻找熟练员工方面仍然排名很高。该论坛的社经议题部门主管扎西迪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的时候表示，并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多个经济伙伴开征关税带来的影响，因为与整体贸易相比，受影响的产品有限。这份报告是根据基础建设、健康、劳动市场、金融体制、公共制度品质与经济开放程度等面向来到评估各国的竞争力。白宫律师希波隆向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发出了一幅8页长的信。佩洛西正是调查特朗普敦促乌克兰调查民主党对手拜登的行为是否违法。希波隆指责民主党人违反了根本性的公平和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希波隆又说，民主党不给特朗普有机会询问证人，亦都唔俾特朗普查看佢哋用嚟决定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嘅证据。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喺7月25日嘅电话引发咗一名检举人嘅举报，咁样促使到众议院上个月对特朗普展开咗弹劾嘅调查。土耳其军方官员话，土耳其军队准备对叙利亚发动一场计划已久的进攻，以铲除被安卡拉视为恐怖分子的库尔德武装。不过，很多西方国家认为库尔德武装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关键的合作伙伴。土耳其武装部队星期二晚在推特上面写着话，承诺坚决打击他们所称的库尔德恐怖分子和伊斯兰国。在星期二较早时，土耳其在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系列火箭发射器和大炮。同时，土耳其军方官员说不会允许在土耳其边境地区建立他们所说的恐怖走廊。库尔德官员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面指责说，这些迫击炮之中的一些已经被使用，炮击了靠近土耳其边境 卡尼耶附近的地区，受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的力量，他说这次袭击是无端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警告说，联合国面临12年来最严重的资金短缺，可能11月份没办法给所有的雇员发薪水。
Our work and our reforms are at risk.As I introduced the 2020 program budget proposals,
古特雷斯在联合国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面说，他们的工作和改革都面临危险。古特雷斯又说，联合国资金流问题十分之严峻，如果不是他今年一月份制定的削减开支的计划，联合国就没办法支付上个月有各国领导人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年度辩论的经费。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说，联合国会员国截止今年九月底只是支付了年度正常预算的70%的经费，同比下降了7%。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只有129个支付了全额的经费，总额达到了19.9亿美元，远低于略高于30亿美元的正常的预算的目标。2019年的资金缺口因此大约是13亿美元。美国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施加签证的限制，据信这些官员对拘留或者虐待维吾尔族在中国新疆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负有责任。在未经美国政府许可，禁止名单上的团体从美国公司购买各种高科技零部件。北京方面又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敦促美国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并且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本土派前领袖梁天琦就暴动罪刑期提出上诉开审，千人庭外致辞。最先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主张勇武抗争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因参与2016年旺角冲突，去年被裁定暴动罪成，连同他承认的袭警罪被判监禁6年。梁天琦等被告向上诉庭就刑期以及定罪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超过1000名支持者到法庭外声援，排公众席头位的支持者凌晨一点已经到场排队。有支持者表示，梁天琦的政治理念很有前瞻性，他提出的口号令人有一个信念，以行动去投身社会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星期三，即是10月9日，届满4个月，适逢主张勇武抗争的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多名被告就暴动罪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诉正式开庭，超过1000名支持者到高等法院外声援，他们大部分身穿黑色衣服，高举最先由梁天琦提出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和高呼口号。
光复香港，
梁天琦与同案被告卢建文和黄家驹一起提出上诉，他们因为2016年参与旺角冲突，去年被裁定暴动罪成，梁天琦连同他承认的袭警罪被判监禁6年，两罪同期执行。律师预计梁天琦最快2022年1月刑满出狱。梁天琦原定就刑期和定罪提出上诉，但是星期三开庭的时候，他的代表律师表示只是就刑期提出上诉，放弃定罪的上诉。卢建文因为暴动罪被判监禁7年，是2016年2月旺角冲突所有被控暴动罪名成立判刑最重的一名被告，他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而原审的时候承认暴动罪的黄家驹就被判监禁3年半，他提出刑期上诉。代表梁天琦的资深大律师骆应鉴在法庭上陈词表示， 梁天琦只是因为亚街老街冲突而被裁定暴动罪成，另一宗砵兰街的暴动事件没有被定罪，但是原审法官认为梁天琦仍然需要就砵兰街的冲突负上部分刑责。骆应鉴表示，如果控方认为两件事在刑责上相关，大可合并用一条罪起诉，但是现在既然分开两项控罪，就不应该要求梁天琦分担罪责。骆应鉴表示，原审法官错误认为本案有组织和有预谋，但是事实上连法官自己也都曾经提及群众是无故突然袭击警察。骆应鉴认为，法官基于示威者戴口罩、眼罩、头盔等的物品，就判断他们有组织、有预谋。但是那些用品其实也都可以用于自我保护或者防止被认出，仅此而已，不代表有组织。况且那些物品不能够用于攻击别人。对于原审法官类比一宗英国案例，认为本案纵使最初是自发行动，较后阶段明显是有组织。骆应鉴表示，该案案例是一宗长达12个钟头的暴动案，两者不能够相提并论。骆应鉴认为原审法官有些偏颇。骆应鉴又表示，原审法官判刑的时候提到案发当晚快富街有起火事件，但是这个是梁天琦被拘捕之后几十分钟才发生的事，地点亦都不同，没有证据显示与梁天琦有关，不应该纳入判刑基础。骆应鉴又质疑，原审法官表示因为暴动的被告不是单独行事，完全不会考虑每个被告的个别行为，而是采用整体衡量，这个意味叫口号和放火烧车的刑责将会是一样。骆应鉴强调，理解到法庭要严厉对待暴动，即使叫口号亦都可能有鼓励犯案的作用，但是亦都应该考虑被告的个别角色，即使这个因素的比重可以比较细，但是不应该完全不考虑。骆应鉴将梁天琦的刑期和其他旺角冲突被判暴动罪成的案例作出比较，例如男子杨家伦掟砖，又将火种放在的士旁边，破坏社会安宁的程度比梁天琦参与亚街老街冲突一案严重。上诉庭亦都认为杨家伦判5年监禁适当，相比之下梁天琦的6年监禁判刑明显太重。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回应表示，法庭判刑的时候应该先考虑暴动的整体暴力程度、规模、有没有事先计划等的因素，得出一个基准之后再考虑个别被告的角色。他认为即使个别被告已经被拘捕，但是之后由其他人干犯的事并非完全不应该考虑，毕竟暴动需要倚仗人数才能够成事，拘捕过程当中亦需要消耗警力。梁卓贤表示，法庭亦都可以考虑案中暴动事前或者事后的骚动。就梁天琦的案件来讲，他虽然只是因为亚街老街暴动罪名成立，但是梁天琦之前在砵兰街长时间观察事态，有别于只是在亚街老街出现几分钟。梁卓贤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加刑的因素，但是亦都可以列入案发背景作考虑。代表卢建文的大律师刘伟聪就在定罪上诉陈词表示，原审法官彭宝琴引导陪审团的时候，要求陪审团考虑被告当时同人集结一起的共同目的是要作出骚扰秩序的行为，或者作出带有威吓性、侮辱性和挑拨性的行为。不过刘伟聪认为法官的指引不当甚至错误。刘伟聪表示，在场人士或者因为某些意图而做出同一个行为，但是他们可能不是有共同目的，如果没有共同目的，他们就不是集结在一起。上诉庭法官 彭伟昌问佢嘅意思系唔系在场人士各有各做，刘伟聪表示系，又以最近反送中运动嘅用语兄弟彭山嚟到去解释。不过法官马上回应佢唔识呢啲俗语，但系刘伟聪并冇详细向法官解释兄弟彭山嘅意义。上诉庭三名法官听不控辩各方的陈词之后，宣布押后颁下书面判词，三名被告由囚车押解返去监狱服刑。到庭旁听的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三朝早七点之前，即是正式开庭两个半钟头之前，他已经到达高等法院，当时已经大排长龙，他估计最少有200人轮候旁听席的号码丑。据他了解，排头位的支持者是凌晨一点已经到场通宵轮候。范国威表示，他排队的时候已被告知没可能进入法庭里面以至法庭延伸的旁听席座位，最后是由一名认识的朋友借号码丑俾佢進入法庭旁聽席15分鐘。范國威表示，佢到庭旁聽係想理解梁天琦案，特別係過去4個月香港爆發嘅反送中運動，梁天琦2016年提倡嘅勇武抗爭方式，啟發咗好多目前參與反送中運動嘅年青人。
梁天琦即係嗰種嘅抗爭無底線、勇武嘅參與，係而家以我所知係影響到好多年青人喺過去幾個月嘅反送中運動嘅參與，影響係深遠啦。咁但係同樣地都係遭逢到政府好猛烈嘅打壓。
20歲嘅大學生顏同學星期三到法庭外聲援梁天琦，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梁天琦嘅政治理念好有前瞻性，以前會有人以為佢係癲佬，唔明白佢講乜嘢，但係3年後嘅今日，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先至發現梁天琦好多政治理念係真嘅，啟發咗佢出嚟參與反送中運動，爭取民主，抗拒香港中國化。顏同學又表示，梁天琦最先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俾人有一個信念，以行動去投身社會運動。
我覺得呢句是俾人一個信念咯，即係唔好淨係得個講字咯，即係你要用行動去實際做嘢咯，即係光復香港其實是即係呢個係我哋屋企咯，唔可以即係任佢去俾人侵佔啊、污染啊，即係要我哋去自己去落實做實事做嘢，即係唔係淨係坐喺屋企啊、睇下直播啊、評論下鬧兩句咁咯，真係要去做。
顏同學表示，梁天琦同埋同案被告盧建文因為暴動罪分別被判監禁6年同埋7年，唔會影響佢參與反送中運動。佢認為5大訴求當中嘅撤回暴動定性，只要能夠爭取成功，就可以幫到好多被捕嘅抗爭者。顏同學又表示，投身反送中運動，因為佢從小就非常之唔中意中國。
我本身其實都唔係好中意大陸嘅，真係細細個已經聽過好多大陸好多唔公義嘢啊！佢哋同埋我屋企以前都係受過，好似聽過係受過逼迫嘅，所以即係我自細個觀念就係唔可以同大陸有拉楞咯，香港係我哋香港咯，所以一聽到佢哋要咁樣就好反感。跟住，從而去慢慢去了解呢件事，最後就係咯。
化名阿峰，22歲嘅大學畢業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梁天琦係第一個提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個政治理念嘅人。佢都提出需要重新審視香港嘅制度。阿峰認為冇梁天琦呢種政治前瞻，目前的反送中運動都不能夠這麼快發展到全民覺醒。阿峰表示，梁天琦因為參與旺角衝突 被判監禁六年，為香港付出了寶貴的青春歲月。他認為香港目前的反送中運動不可以無疾而終，必須堅持下去。
香港人的這一場時代革命發展到現在這樣，是不可以被他無疾而終咯。更何況現在其實是不要說所謂見好就收，我們其實好都未好過。我們要求的東西那麼清晰，一直講緊的各種的要求都是合理的，這樣的情況之下，政府一直都好像拖得又拖，不肯答應，甚至是好像盡他所能地抹黑我們的動機啊，我們的明星啊那些，那發展到這個地步，我更加不可以停。
對於梁天琦和本土民主前線三年前提出的勇武抗爭，阿峰坦言三年前在電視機看到旺角衝突的電視直播都感到愕然，到今年六月初他投身反送中運動，當時對勇武抗爭還是不是很理解，到了八月有太多不合理的事情發生，他開始明白勇武抗爭也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當你堅持和平，堅持非暴力，去到你做到一個四分一以上的人口上街，個政府都不理你，你還在那裡堅持說要完全是不可以對社會做任何破壞，一定要是很和平地去遊行的話我會覺得反而會開始有些不太理性的一樣。咁再之後去到八月中左右嘅時候，我又理解到其實蘇科和李飛同埋勇武其實一體嘅。咁既然大家都係向緊同一個目標嚟到去努力緊，咁就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咯。
梁天琦上訴案備受關注，他的面書專頁上個星期六，即是10月5日發表貼文表示，梁天琦的刑期上訴聆訊將會在10月9日在高等法院審理，他的屋企人和友好在慎重考慮之後決定聘請資深大律師代表梁天琦上訴，並且需要發起眾籌募集訴訟費，目標金額是港幣35萬，接近45,000美元，在短短15分鐘已經籌得目標金額，反應之熱烈是他們始料未及。由於在平台截數之前同時有捐款人未完成手續，最終超額眾籌得到超過45萬港元，接近58,000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跨党派的多名政界领袖一致谴责 NBA 在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推文事件上的立场。较早时候 NBA 发表官方声明，为莫雷支持香港抗争者的推文严重冒犯很多中国朋友和粉丝，表示遗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10月7日星期一上午，国会对华英派人物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就在推特上连接发文， NBA 为了取悦共产党中国政府，将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推入火坑，真令人作呕。为了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他们允许中国惩罚一名行使言论自由的美国公民，荒谬。10月5日，莫雷发表推文，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短短几个字在太平洋两岸引起轩然大波。星期一，火箭队明星詹姆斯·哈登为莫雷的推文道歉。他说，我们道歉，我们爱中国，我们喜欢在那里打波。鲁比奥参议员写道， NBA 球员可以无所顾忌地谈论美国的政治、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却因为 NBA 球队总经理支持民主的推文为中国道歉，虚伪。 几个小时后，鲁比奥再次就这一宗争议事件发表推文。他写道，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有关 NBA 的问题，这个是关乎中国在美国限制言论的日渐增强的能力。电视台、航空公司、连锁酒店、零售商和荷里活已经在自我审查。现在普通公民如果是冒犯了中国，亦都会面临失业的风险。当日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查克·舒默亦都在推文上发言，支持香港民众的抗争。他说，没人应该向为自由大声疾呼的美国人发出禁声令。舒默说，他和追求民主权利的香港人站在一起，他和希望对香港人表达支持的美国人站在一起，这个是不可接受的。一日前，休斯顿火箭队所在的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美国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就已经在推特上回应 NBA 官方声明。他写道，作为火箭队的这种粉丝，他很自豪地看到莫雷为中国共产党压迫香港人的做法发声，现在为了赚大钱， NBA 可耻的退缩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人权不是用来卖的， NBA 也不应该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审查制度。在莫雷推文事件后，和火箭队关系密切的中国球星姚明领导的中国篮球协会中断了与火箭队的联系。星期一，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发表书面声明，谴责中国对火箭队的报复行为，呼吁美国企业界抵制中国共产党的胁迫。他说，德克萨斯和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容忍中共的威胁和压迫。利用休斯顿领事馆攻击一名行使宪法权利的美国公民，是公然侮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捍卫我们的权利，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自由表达，不害怕报复或者恐吓，这一点至关重要。麦考尔还写道，中共再次表明，他们愿意从一切的国家手段向美国公司施加政治压力，美国不应该向如此明目张胆的胁迫屈服，美国应该和为争取自由而战的香港人站在一起，我们需要继续抵制中共在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压迫，美国应该醒过来，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而是越来越大的威胁。一日前，同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2020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朱利安尼·哈斯楚在推特上说，中国利用其经济力量压制批评声音，包括那些来自美国的批评声音，美国必须以我们的价值观为导向，为香港的亲民主示威者发声，不允许专制政府欺辱美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多年来，美国一直指控中国盗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以此取得不公平的优势，而中国则一再否认。美联社10月6号星期日的一篇报道显示，目前美国政府正在采取主动积极的做法，美国大学和研究人员俨然处在这一场博弈的前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向美国50多间公立大学以及联邦调查局申请公开通讯记录。美联社星期日在报道中说，通讯记录显示联邦调查局与美国各地的大学和学院接触，试图遏止美国当局所说的窃取行为。美联社得到的大学电邮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盗窃问题的关注深度，并认为在聘雇外国人才以及作为孕育尖端研究方面，美国大学特别容易成为脆弱的盗取目标。通讯记录显示，联邦调查局派出特工到美国大学校园举办讲座，向校方管理层作简报，并分发贸易机密窃取警告的小册子。联邦调查局曾经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两次向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询问，并且要求校方更新有关该校特定领域的科学家是否可能不当使用研究经费的讯息。美联社得到的大学电邮表明，校方管理层大都乐意接受联邦调查局的提醒，并要求联邦调查局为他们做通报。联邦调查局官员亦都话，佢哋不断嘅得到大学正面嘅回应。美国之音嘅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迫于美方压力，中石油退出伊朗天然气项目。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首次访台。中国抨击布拉格解除与北京姊妹城市关系。姚明可能是 NBA 与中国修复关系的关键人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有报道说，一间中国国有能源公司退出了伊朗的一个天然气项目，这些是由于美国对德克兰的制裁令到该公司一直承受压力。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星期日在部门网站上面表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将会退出开发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的合作的项目。赞加内表示，伊朗的波斯石油公司将会自行开发该气田。该公司最近和中石油以及法国石油公司杜达尔合作开发该项目。杜达尔最初在2017年宣布的合作项目之中持有 50.1% 的股份，中石油和波斯石油分别持有 30% 和 19.9% 的股份。杜达尔在2018年8月退出了该项目，当时美国重新开始对伊朗实施制裁，迫使伊朗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协议，终止它的核活动和其他被认为有害的活动。前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首次去台湾面对媒体的时候，谈到美国会如何看待台湾大选结果的时候说，根据他对特朗普总统的了解，相信美国会乐见台湾人民的选择。桑德斯在10月8号在台北君悦饭店会见媒体的时候表示，无论谁当选下一届的台湾总统，他相信特朗普政府都会支持台湾人民的选举的结果。他说，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都要坚持正义，相信台湾新的领导人亦都会站在支持正义一方。由于桑德斯在白宫的经历，外界都想通过他深入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而谈到香港现状的时候，他说大家都希望香港局势能够由港人和平解决。他认为美国政府会坚持一贯的立场，支持香港和平解决内部问题。对于捷克首都布拉格要解除与北京的姊妹城市关系，中国驻捷克大使馆星期三，就是10月9号猛烈抨击说，这种行为可谓背信弃义，破坏中捷关系和两国地方交流合作的氛围，并且表示北京市已经就此向布拉格市提出严正的抗议。星期一，布拉格市政府宣布同意取消三年之前与北京签署结为姊妹城市关系的有成协议，因为北京不愿意重新谈判协议之中有关一个中国条款的措辞。该议案将会进入市议会的议程，由全体议员表决。美联社报道，如果 NBA 要与中国修复关系，姚明可能是关键人物。姚明是休斯顿火箭队的前任出色的球员，亦都是篮球名人堂的成员，目前在中国是篮协主席，亦都是中国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NBA 联盟主席萧华日前在东京表示，星期二他将会前往上海，希望能够尽快与姚明见到面通到话，期待双方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他知道姚明正是不高兴。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这个月4号推文说， Fight for freedom， 争取自由，以及 Stand with Hong Kong， 挺香港等的言论，引发了中国从赞助商、官方媒体到一般民众的批评和抵制。今年7月份，米兔在中国 Meet Too in China 艺术展相继在北京、成都和广州展出，但都被迫终止。日前米兔展来到纽约，筹备组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中国性骚扰、性侵受害者和女权工作者的处境，以及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的进程。一名美国记者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民事权利申诉，在这个之前，一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在允许这名记者入境之前，要求他承认写的是宣传。该个事件发生在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当时国防一号的记者兼编辑沃森从丹麦之行返国。 國防一號是大西洋傳媒集團旗下報導國防工業的在線期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学者评论中共执政七十年功过成败。据中国官方宣传的讲法，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表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自从那阵时起，中国大陆在中共政权统治下走过风风雨雨七十年，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农村合法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等好多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经过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影响力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些中国学者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现实观察，来回顾新中国的七十年风雨浮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党校的内部讲话中重提斗争哲学，并且到北京西郊瞻仰毛泽东在1949年短暂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被认为习近平想走毛泽东的旧路。不过当局有关七十大庆的宣传和一年前北京推出的改革开放40周年展览颇为相似，突出强调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展览中的多项图片展品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展览中亦出现过。去年中共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中，官方对于邓小平的历史作用仅以较细的篇幅提及，但是对于中共其他前领导人的功劳几乎没有着墨。即使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已故中共政要，都在1980年代初期开始逐渐深化的改革开放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率中共常委以及王岐山参观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从官媒央视播出的画面来看，曾经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内担任中共最高职务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没有在报道中出现。中共摆脱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和自力更生、关闭锁国路线，转而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发展硬实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历史学者洪振辉承认中共取得的这些成就，但是他指出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亦是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比如片面强调国内生产总值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学者杨帆指出，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发展很快，但是很多其他方面仍然存在不平衡。杨帆说，除了在经济总量上取得发展很快之外，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不平衡。这个要讲的很多，包括贫富差距，包括这种腐败，包括这种精神文明道德滑坡，这些方面都是问题很严重。所以他一直认为不能够将国内生产总值看得那么重，这个一方面成就是不能够掩盖其他方面问题，必须要接纳这些意见。中国亦没有那么强大，不像他们讲的又那么强大，我们还是应该比较谦虚一些，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讲到中国近几年的学术和言论自由，杨帆表示这个问题他不好讲，但是他本人在学术方面还是有自由。9月29日，在一场高调的授勋仪式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授予8个人共和国勋章，其中包括农民出身的山西人民代表辛纪兰。官媒央视报道画面显示，多名受表彰者年事已高，在家属或者助手的搀扶下，迈上铺着红地毡的台阶，进入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辛纪兰从1954年起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至今，是连任时间最长的人大代表，而且一路走来每次表决都投出赞成票，并且曾经对媒体直言人民代表不同选民交流。中国官媒报道说，辛纪兰倡导并 且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为推动老居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做出巨大贡献。去年中共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授予新纪兰改革先锋称号，获得共和国勋章的还包括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和发现青蒿素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陶悠悠。新纪兰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舆论议论众多。洪振花认为新纪兰被授予这个称号令人匪夷所思。洪振花说这个事件反映中共政治的失败，被老百姓和知识界看到笑话。他说几十年都要他做人大代表，而且将他捧得这么高，很可能是看中一个象征。中国官媒都报道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他宣称人大制度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创造，这样新纪兰作为人大制度的一个化石象征可能就是被他看中。日前中国官方新华社发表系列文章回顾中国70年来的历史，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10年。新华社的文章这么写，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新华社的文章这样写，在这1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进展，对外工作亦打开新局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之中，文化大革命不再作为独立的一章，而是将它放在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一课中，并且剔除错误一词。舆论指中共官方淡化这段历史，意欲为文革翻案。历史学者洪振花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所犯下的历史错误至今没有得到官方充分揭露，以至于文革过去40多年仍然有不少中国老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并将那个时代的种种荒谬合理化、理想化。洪振花说，文革主要的受害人不像大饥荒，因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是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和大饥荒是底层农民不太一样。文革当中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当时的工人，他亦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有些人下岗就怀念起当时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所以就出现了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情况。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党校的内部讲话中重提斗争哲学，并且到北京西郊瞻仰毛泽东在1949年短暂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被认为是习近平想走毛泽东旧路。但是当局有关70大庆的宣传特别是强调了习近平在中共18大上台以后所取得的成绩。去年中共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一系列活动中，官方对于前领导人的宣传同样着墨好少。两个月前，中共党史学者、退休解放军大教辛芷玲在三民主义交流网发表文章，题目是习仲勋开辟的深圳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认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2/3以上被毛泽东折腾。他说这个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辛芷玲认为中共只有与毛泽东的错误切割，才能够找回自信和光荣。在中国高层筹备70周年大庆的同时，中国官方表彰了一批最美奋斗者，其中包括文革期间因质疑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老干部的群众运动而被处决的张志新。据传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处死张志新，为防止张志新叫口号，行刑前仲下令将张志新割喉。中共重新表彰张志新，以及新华社发表关于文革内乱的文章等举动，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同要达到什么效果，是否是释放一个再次否定文革的信号，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注意。而同时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亦名列最美奋斗者名单。毛泽东的孙毛新宇和妻子刘斌出现表彰大会，领取毛岸英的证书。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毛新宇身穿军装的画面。 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中国数千万人死于随之而来的大饥荒。1959年10月1日，北京冇搞中共执政十周年的阅兵活动，毛泽东因犯了冒进错误被迫交出实权退居二线。1984年10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参加庆祝中共建政35年的阅兵式的解放军，随后的游行队伍中有北京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这个突然亮出的标语据说是脱离剧本的学生自发之举。1989年10月1日，中共没在他建政40周年的日子举行阅兵。同年6月，邓小平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等强硬路线人物策动了一场震撼世界的残暴镇压北京平民和学生的历史悲剧。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进行过多次阅兵。2017年在诸日同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上，受阅官兵开始呼叫主席好，取代了过去的首长好。评论认为这个迹象突出了习近平作为中央军委主席身份，而这一次的阅兵护旗手依然是以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出场。在2017年诸日同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阅兵式上，护旗手以党旗、国旗、军旗的顺序出场。中国国旗法规定，列队举持国旗和其他旗帜行进时，国旗应当在其他旗帜之前，在当时引发了一些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3日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公开讲话期间讲到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示意这两家美国政府出资的网络应该被取代。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抱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全球影响， CNN 经常是特朗普愤怒抨击的目标。他跟着说，他们曾经有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他们当时这样做是为了增强美国的国家，那一个效果现在不是太好。特朗普说，美国应当开始我们自己的网络发表一些真新闻，因为他们 CNN 太坏了，他们对美国的国家来说太坏了。不清楚特朗普总统讲到这两家新闻机构为什么使用过去式，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经常就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总统提问。就在总统发表这一番讲话的几个小时前，一名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还问到了与塔利班恢复和谈的可能性。特朗普总统参加了两次美国之音的电视采访，白宫官员经常为美国之音的报道提供评论或者背景介绍。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莱特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之音一直而且仍然为自己对使命而自豪，亦都就是将客观可信的新闻和信息提供过没有其他这一类渠道的国家，并且向海外讲述美国的故事。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正在考虑特朗普挑选的领导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人选。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监督所有政府出资的新闻机构，包括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特朗普总统16个月前提名迈克尔·帕克出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位纪录片制作人，领导过总部在加州立场保守的克莱蒙研究所，还曾经为非盈利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工作。如果他得到参议院全院的批准，他将接替奥巴马总统2015年任命的约翰·兰辛。兰辛最近离职，出任独立的非盈利公共广播电台和媒体机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帕克在9月19日听证会上作证说，作为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他将重视改善营运效率和员工士气，并且防止更多的道德操守方面的丑闻破坏本机构的信誉。帕克作证说，整个机构依赖于这样的信仰，那个就是记者是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告诉他们听怎样报道新闻和讲什么话，没有这样的信任。帕克说他认为本机构会被彻底破坏。美国之音从1942年开始广播，以准确和无偏见的新闻和信息来抗击纳粹宣传。美国之音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广播机构，以40多种语言提供新闻和信息。 每个星期受众据估计超过2.75亿人。自由欧洲电台建于冷战之初，向天幕后的受众播报不受审查的新闻。美国之音的报道。
10月1日，当无数中国民众望住屏幕观看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之一，为祖国的强大心潮澎湃乃至热泪盈眶的时候，两名此前在微信群组中表示不看阅兵的中国男子如愿的看不到阅兵，他们被关入了拘留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新京报发布的视频显示，10月1日上午，几名身穿便服的男子来到网名俊小哥位于辽宁鞍山的家中，在一番训导后，他被从家中带走，上了一架黑色的小汽车，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紧随其后上了车。下一格画面是在鞍山铁东分局办案中心的走廊里面，身穿蓝色阿迪达斯 T 恤的俊小哥已经被带上手镣，两名警察站在他的身旁，一左一右捉住他的膊头。新京报的报道说，俊小哥真实名高某俊，37岁，铁东区人。鞍山网警接到了举报，称他针对阅兵发表恶意言论，当地警方调查核实找到了这名涉事男子，将他传唤到案。报道中说，高某俊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管理处罚法》第26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2条及第70条给予他被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就在俊小哥被捉的两日前，四川南充网民24K 纯粹亦被网警传唤。南充网警巡查执法的官方微博说，24K 纯粹真实姓名戚某龙，24岁，阆中人。经网民举报，他在网上发布侮辱参加70周年大庆阅兵式官方的言论。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管理处罚法》第26条，处予他拘留7日。微信截图显示，24K 纯粹在有39名成员的微信群组魔兽一家人中话：有咩睇嘅？唔系就系走方阵睇飞机、坦克、大炮。他发了一个小人端住机关枪的表情符号，说打起来才好看。在另外的一组聊天截图中，24K 纯粹说想知道那些走完方阵的人去哪里吃饭。他写道：这么多人要煮几多猪火食。40年前的1979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29岁的北京小伙子魏京生15年徒刑。当年3月，他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批评邓小平的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说，40年前他们在民主墙的时候讲实话，好像这么轻微的发表一些不满的言论的还不会被捉起来，只有他们这些比较严重的才会被捉。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下的言论管控和毛泽东时代没什么不同。他想起在青海劳改农场时遇到了一位政治犯，因为不小心整污糟了毛主席像，立即被判了很多年的徒刑。只有文革的时候才有这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现象，现在好像又被恢复了。和往常不同，这两位网民因言获罪的消息未有被屏蔽，刚刚相反，包括人民日报等党媒在内的媒体都大肆报道这则消息，赞扬警方重拳出击，称他们是极个别内心黑暗的网友，颇有杀鸡儆猴的意味。在新浪微博上，不少的网民对两个人的行为发出痛斥，说警方处罚得太轻的不在少数。网民科警 K 将说，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竟然为什么还会有这种败类侮辱阅兵、辱骂国家，还自以为是、咄咄逼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建议好好教育一下。网民马蹄达达的马蹄话，建议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批斗游街，反革命分子必须枪毙，子女打入黑五雷。美国之音记者萧瑜华盛顿报道。
在沙特意见人士兼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卡舒吉遇害一周年之际，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以及卡舒吉的未婚妻都警告国际社会，不能够只讲不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够宣告世人，没人能够逃脱谋杀的罪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10月2日，沙特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迈勒·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再亦都冇翻嚟。土耳其情报部门对录音的评估显示，沙特特工在卡舒吉的尸体被肢解之前，可能注射了镇静剂，并且用塑料袋使到佢窒息。但是要求沙特高层领导人承担责任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回应。卡舒吉未婚妻哈蒂斯·切吉斯说，如果是另一个国家这样做呢，结果是会怎样呢？土耳其作家哈蒂斯·切吉斯在卡舒吉失踪的时候是他的未婚妻。切吉斯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美国和沙特目前的石油和军火交易最终导致卡舒吉的案件被忽视。切吉斯又说，他们需要向世界发出这样的讯息，就是政治和经济力量控制着巨大的能源，不应该导致逃脱谋杀的罪责，很多国家并没有通过这一项考验。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是联合国关于卡舒吉谋杀案报告的作者，这份报告在6月份认定沙特政府应该对造成卡舒吉死亡的预谋处决负责，并且呼吁对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和其他沙特高官展开调查。去年12月，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他说萨勒曼应该对卡舒吉之死负责，但是特朗普总统为王储辩护，话表示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太有利可图，无法扭翻。
They've been a terrific ally. They're creating millions of jobs in this country. With that being said, I'm extremely angry and unhappy about a thing like that taking place.
特朗普话，到目前为止，仲未有人直接指责未来的沙特阿拉伯国王，因为佢同国王的父亲谈过，而且谈咗好耐。他们一直是很了不起的盟友，他们正是为美国创造数百万个就业机会。他们不单止订购了军事装备，还订购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产品，在一段时间里面订购的不同价值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些。话虽如此，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感到非常愤怒和不满。就在联合国报告发布10日之后，各国领导人齐集日本大阪举行了2019年20国集团峰会，一些人对萨勒曼表示支持。
I took that exhibition of friendship for the Crown Prince as a slap in the face of the killing of the findings of my report.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阿格尼斯·卡拉马德说，他将他们对王主表达的友谊视作是对他的报告所发现的杀人真相打了一巴掌，也就是打了全世界因为独立思考而面临攻击的人的巴掌。11名沙特嫌疑人目前正在接受审判，其中5人可能面临死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